好，感谢主啊！我们人人能够继续待在那个，我们要记得哈，今天是十一月什么？16号哈，是主耶稣基督，当然那个复活的日子，那也是今天在北京正在开什么？讲他们的广报纸新闻是爱师大胜利召开的日子哈。当然这个事情我们不是把焦点，当然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焦点。但是我们也要在为这个祷告，因为它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当时我们来仰望，我们要记得我们在主日里边，我们对继续看这个希伯来书的大纲哈。希伯来大纲我们来看看。那我们说，我们复习一下前面已经两个大点已经结束了，说至高的启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个这个是讲从启示的角度讲哈，整本圣经。来自至高的启示，那我们里边讲到了什么？基督超越众先知，这个是对圣经来说很重要的一个脉络哈，一个脉络。基督超越众先知，哎，这哎 ，Ken 照顾他一下，他干嘛呢？你照顾他一下，啊。好，基督超越众先知，对，基督超越众先知。第二呢是基督超越什么？天使，基督超越天使。这是第二个，那这个 C 叫警告，一就忽略救恩及随流失去的危险。那这个开始，基督超越众先知，基督超越天使里面开始有警，来带出三个警告哈，一个警告，第一个警告是我们要注意随流失去的危险。然后到了第一点，基督为人类取得最高尊荣，还有基督为人类活的凯旋大胜，还有基督超越摩西，然后带来什么？警告的第二部分，那么警告爱的一个是不信的危险，对不信主的来说，第二呢什么？当畏惧免得失去神的安息，这是第二部分警告爱。所以这就是我们在第一部分啊，至高神的启示里面，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第二部分呢是什么呢？至高的大祭司，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讲了两个部分，基督是尊荣的大祭司，这个第一第二部分他体恤人，他具备真祭司的资格，真祭司的资格，这个我们也能够看到。然后也那么要带来警告的第三个警告，什么呢？第一部分是不对不成熟者的劝诫与教导，当畏惧免得离奇道理，当然要提防偏离正道啊。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对警告第三部分的一个警告哈。这个是感谢主，这是 CDE 这个警告三的三个部分啊。那最后，基督是更尊贵的大祭司，通往神之路，从今永远改变了。基督是完美的大祭司，带来全备的救恩。那这是我们前面已经全部讲完了。我们要让大家知道哈，大家如果你最近你们在听约翰福音哈，已经听约翰福音，其实施洗约翰为主做见证也好，我们知道约翰捐赠的是两个中心，其实包括整个福音书里边讲。讲基督的生平，讲基督的这个伟大，就是只有两个中心。第一是什么？他是谁？基督是谁？所以在这里边，他讲的基督是神的，他是至高的启示，他是谁？他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第二，他是至高的大祭司，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焦点在哪里？他是谁？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这是我们所有信仰的一个焦点。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去创作、去臆造、去人类设立一个所谓的伟大的人物，这个都是宗教，这不是真正的信仰。那我们要明白什么呢？那这是第一、第二大部分，耶稣基督是谁？这个是第一大部分。那第二大部分是什么呢？好，我们开始到第三点了，至高执事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个为什么要讲？这是一个大点的一个开始呢？我们说，大家还记得吗？施洗约翰见证耶稣是谁，这是第一。第二是什么内容？第二见证耶稣什么？他做了什么？这是我们每次把焦点放在耶稣上的两个核心哈。所以对约翰福音其实讲的很多的时候，前面都是讲到耶稣基督是谁，这是第一。第二，他做了什么，就是执事的范围，至高的执事。所以我们看到没有，整个信仰就是看到我们的信仰 是不但要领受一个正确的真理的要义，也就是对耶稣就认知他是谁，对爱就是他做了什么。当然他是谁是第一重要的，第二才是他做了什么，那做了什么是他所做成的伟大的救赎。所以你看教会里面也总有两种，一个什么是长老监督或者牧师好，这是一个部分。第二什么叫做教会的什么知识类的事工，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基督徒的信仰它是真理跟实践的这个并行啊，真理带来实践的一个美好的应用。那么基督本身也是这样的见证，他是谁最重要，然后他做了什么，所以他把我们什么呢，我们改变我们是谁，然后我们拥有什么，我们能做什么。所以看到叫 to be, to have, to do, 你看到没有，所以就是说你是谁最重要。所以耶稣基督来不是要说教你把你改造成某一个类型的人，不可能的。所以他是什么，新造你，让你成为什么样的人，然后呢你就拥有神的权柄，做神的爱女，做权柄。然后呢，然后呢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你能够什么，你是能够做什么，能够做什么。所以就是至高的知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好，那么呢，那我们今天会讲什么呢，基督是被高举的大祭司，是天上属灵的知识。这个什么一到五节是一个承上启下的目标哈，就是说既得前面有一个总结，就是我们前面第二点做个总结，然后承接将要讲第三点是天上属灵的知识。他要做什么，耶稣基督他神的儿子，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做什么，不是来做什么，做爱士大，今天要被选为什么，在爱士大被选为总书记、军委主席、国家主席甚至党主席。当然耶稣来不是做这个，因为当时很多什么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他们认为耶稣来是什么，做犹太在地上的一个政治领袖吗，或者带领民族解放战争的一个领袖吗。所以当然很多犹太人是抱着这个理想来耶稣基督来，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被高举大祭司是什么，是天上属灵的知识，来干嘛的，来看看。这就是三个方面知识。第一，他是新约更美之约的知识。哇，这个来干嘛的，确实不简单。接着流血，接着流血。所以呢基督是他什么，他是更，他是新约更美之约的知识，这个很重要哈，这个很重要。好，这个是 B 点哈， B 点。那么 C 点是什么，基督是更大更全备的圣所的知识。哎，这个就看什么，这个时候今天我们会提到一点，但是呢不会具体讲，关于那个当时那个什么摩西建立那个圣所啊，会幕啊，到底什么意思，这个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个事情。第三，基督是新约的知识与中保。好，这个从 BCD 最早讲天上属灵知识里面，从三个角度来讲，它是新约更美之约的知识，更大更全备的圣所的知识，是新约的知识与什么中保。但还有一个是什么，这边好，好就看到讲到关于新约的知识与中保里边，他把它继续的来讲。新约的知识与中保里边再分成两个大的部分。第一部分什么呢，是基督是全备赎罪祭的知识与中保。哇，不容易哈。我们说以前的什么那些立位人是什么，就在圣所把牛犊杀掉，把羔羊杀掉。啊，基督来呢，他也是来献上自己的全备的赎罪祭。他是这样的一个知识，他把自己给杀了。哇，这个厉害。他把自己献在祭坛上。好，我们来看基督全备赎罪祭的知识与中保里面的第二部分，会从第二个角度来讲基督是如何来成就这个全备赎罪祭的知识与中保的，是吧？这个都是很厉害的哈。这从知识的角度上呢，就是耶稣自己所做的。我们要知道，每我们这样说，一看一个人，看他这个人他是谁，第二再看他的操守，他所行的跟他所说的一不一致，对不对？所以一般上我们说的，你言传身教嘛，是不是啊？你怎样说的好听，你做又一套，我们不相信你这个人，对不对？或者有的人开始，哦，开始做得很好，做得很好，结果有一天尾巴什么， 路上又发现这个人原来是有目的的，表面上也很乖，像个羊一样的，其实是一头什么狼，要披着羊皮的什么狼，你有天我吃不过他，对不对？所以当有外表是披着羊皮的狼，对不对？但你说只有内容没有外表的这个心，那是假的，是死的信仰，也是一个假冒什么为善的信仰。所以我们要看到什么，这都不是真实的信仰。所以我们要明白什么呢？基督的使徒好，我们来，然后呢，我们当然我们第四点是信的信称，哎，这个开始跟我们有关系了。就第四点开始，就是基督跟我们的关系开始赐给我们信心。信心是一个桥梁，桥梁之后呢，哎，就干什么？就哎，当然桥梁搭好之后呢，它又是我们的榜样，这个榜样才有意义哈。否则我们永远是一个外表的榜样，可能没有用，没有生命力，没有生命力的榜样是没有效力的。但是有生命力的基础上也应该有榜样，大家一定要记得哈，我们不要把榜样的力量忽略了。但榜样的力量从里面出来的，我们不是前面以前学习雷锋好榜样啊，学习某些伟人的精神啊，学习某人的什么伟大的思想啊，这个其实呢都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什么？因为他这个榜样本身打个问号，第二就是表面的榜样，但是问题是他没有生命力，大家不是靠道德说教能够改变的。第五是什么？第六是基督徒，哎，他超群的至高标记，哎，最后呢？耶稣他是谁？他做了什么？然后他做了什么？成就在了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身上。他首先也把我们改变成什么？我们是谁？然后我们拥有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和权柄？然后我们能做什么？那我们所做的跟我们所行的要所讲的要一致。所以这个什么？这就完美的希伯来书，就是很完美的一个系统，就把它结束了。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复习一下说，基督是完美大祭司。对不对？这是我们上次讲的有四个就完全哈，他是能力完全的大祭司，这是我们上次所讲的啊。这个是从三个角度来，四个角度来讲能力完全的大祭司。第二，他是生命完全的大祭司，哇，这个厉害，对吧？他能力完全，大家不要怀疑。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信耶稣基督啊？你真的要相信，要面对困难，面对危机，甚至面对逼迫，甚至面对为主坐牢、为主殉道的这个时候，你相信主的能力仍然是完全的。千万不要在那时候就发抖了，或者那时候表面上口号喊的是相信主的能力，但又自己找办法，自己依靠别的势力，依靠别的才能，依靠别的方法来给你带来出路，这个就是有问题的，被检验出来的。能力完全，他生命是完全的，那当然他可以赦免我们的罪，可以代替我们的罪。这个我们从三个角度来讲哈，他是生命完全的大祭司。第三是什么呢？他什么？他是祭物完全的大祭司，祭物完全，他现在祭物是自己，哎，不是像一个羊，像一只牛哈，那个肯定不能够解决我们的罪哈。不然昨天晚上我还吃了很多牛肉哈，那个不行哈，那个不啊，这个东西祭物是完全的大祭司，他是自己是我们的祭物啊，这祭物不是为自己的罪，这就是他自己。哎呀，他一次成全到永远，哇，这个都是完全的概念，完全的大祭司的概念。好，到了第四个时候，哎，就哎要瞬间下来，责任完全什么意思呢？开始又要引向知识。我们说知识主要是什么？是做仆人嘛，做服侍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区别出来。我们经常说，先知是在人面前代表神呢，祭司是在神面前代表什么人呢？然后呢，大祭司是他是谁？他是大祭司，大祭司还有吗？他要做服侍人呢，就是说执事类的工作。所以职任完全的大祭司，就要把他引到下面的一点，什么？就是他是启示力的，非常的非常，并非软弱的人。他是神儿子被设立为祭司，他是好，那要给他一个什么？他成全到永远的这个关键，他要成全下去。好了，下面呢，到了第四大点里边，我们开始什么？开始讲什么？至高的执事了，看到没有？开始讲至高的执事了，开始讲呢，耶稣基督他不但他是这样的一个从天而来的一个道成肉身的神来的耶稣基督，他不但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但是他要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执事。这个执事不是那个教会那个执事的那个职分的那个职称，这个执事哈是一个阴性的一个词，阳性的一个词，什么呢？是一个大的概念，是一个大的概念，是什么概念？它是一个泛称的，就是说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当然总体来说，知识的概念原文字根是就服侍人呢，就做那些 注重服饰方面呢，就是在你所做所行的方面表现出你的你是谁，来验证出你是谁，懂了吗？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所以你这个人的身份很重要，但是这个身份不是靠人给你的，我们要明白我们是什么。好，基督是被高举的大祭司，是天下属灵的执事，这个你看到没，就包括了承上启下，就是说我们来看，所以说什么呢，所以这个是摘要是什么，当然就是刚刚我们已经看到基督是完全的大祭司，是前面我们看到了什么，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第，你看到没有，所以第八章在第一节里面说，我们所讲的其中第一要紧呢，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看到没有，第一要紧呢，我们要知道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希伯来来说非常重要，为什么，一定有一个能够在神面前代表我们的，坦白讲啊，今天到北京去开会那些代表能够代表我们吗？我觉得一个都没有，懂了吗？这个不会给我们带来盼望，对不对啊？如果这代表真的代表我们的话，我们今天真的会什么？我们一句话会鼓励大家去等待电视机旁，你不能到现场，最起码期待已久的看看那个代表我们的人民的那些代表们怎么能够把中国的更多的不正确的一些东西，对老百姓不利的东西能够扭转过来，对不对？那才是的，对不对？所以我给大家最一个简单的一个就是这个表达哈，就是说这个大祭司什么呢，是能够在神面前代表人类哈，能够把我们的喜怒哀乐带到上帝的面前，能够当然能够给我们带来根本的问题的解决。但是我们知道今天在北京同时开会，我们在这里敬拜神，我们还是知道那个不是我们的希望，因为那被选出来的人基本上不是代表我们什么老百姓的心声，对不对？都是特权阶层的人，那些人他不能代表。那我们说但是基督是完全的大祭司，什么呢，这就意思就是他本来是他比这些北京区的代表还要伟大，对不对？还要能够有身份有地位，对不对？但是耶稣基督却也成为了什么最卑微的人，看到没有，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看到没有，他最能够体恤人的什么软弱，他最能体恤人类软弱的大祭司哈，所以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凡事受过试探，所以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大祭司，他至高无上，他完美无瑕，他绝对圣洁公义，知道吗？但他又什么？他又成为最卑微的人，知道吗？他成为一个木匠的儿子，他生在长在拿撒勒一个很穷人的家庭里面，而且父亲很早就去世，结果他自己就承担了一个赡养家庭的一个责任，做一个小木匠，还要不但养孝敬自己的母亲，还要帮助底下的几个什么弟弟妹妹们。所以当说这个不是木匠的儿子吗，哎，这个他不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学问的人吗，所以他们很难相信耶稣是他们的弥赛亚。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就是完全的大祭司，他的完全是什么，就是他不是高高在上的，他也不是卑微的没有能力的。刚刚我们看到了他四个完全的大祭司哈，他的能力是完全的，他生命是完全的，对不对？他的什么整个的事工是完全的，他的什么职任是完全的，他整个的祭物，他把自己算献上作为祭物是完全的，所以他是完全的大祭司。那下面好了，他把前面做一个什么承上启下的结论是什么呢？他是被高举的大祭司，坐在神宝座的右边。看到没有，在第一节说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大祭司已经坐在至高至大者的什么天上至大者的右边，他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但我们知道这个不是左右的概念哈，不是左右的概念，而什么概念呢，它是一个权柄的身份，一个权柄的地位。所以我们知道基督坐在天父右边干嘛呀？睡觉的，打瞌睡的啊？不是哈，对呀、啊，在那里代求，在那里为我们做一个中保，在我们在那里什么？我们为什么？你看，今天很多基督徒说：“哎呦，你没有心流，哎呦， 每次牧师啊，你带我们祷告，每次都是奉耶稣的名祷告。你要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祷告，也是奉耶稣的名祷告。哇，几千年都这句话，你能不能变一变呢？所以很多异端的说，哎呀，以后你不要奉耶稣的名祷告了，奉什么玛利亚的名祷告，奉圣保罗的名祷告，奉圣彼得，这个又过时了。这个圣保罗已经在挂在教堂里了，那个画纪念画，对不对啊？偶像不够，最后又写什么？你们什么奉什么？奉李长寿的名祷告，就奉什么？奉某个人的名祷告。他说，改革这个新的时代，有新的领袖出来了，新的人物出来了。为什么我们说，你的心意不被更新的话呢？你就被字句给拘困了，知道吗？奉耶稣的名祷告什么概念？它不是古老的，不是过时的，不是千年不变这个概念啊，是它的意义是不断更新的。每一次，你要明白，主耶稣就坐在天父的右边，懂了吗？如果靠你凭着你自己祷告，有没有用啊？那真的没有用，那真的是什么？就或者叫什么自言自语，或者叫什么叫对空气说话，或者叫什么叫心理自我暗示啊，自我嘀咕嘀咕，捣鼓捣鼓。就是像其他的宗教徒在那里，就是自言自语而已，对空气说话而已。所以呢，但是我们是因为耶稣坐在天父的右边，他不但替我们代求，你看这是执事的工作哈，执事的工作，做服事的工作，他更是承担了。到后面我们会讲到这个新约的宗保，那个这个意义会讲得很清楚。为什么要奉耶稣的名祷告？你要每天被更新。耶稣在你心里每天被更新，你奉耶稣的名在你里面每天会更新，你的生命就被更新，所以你每天就能够什么？这个我们能明白是，他是被高举的大祭司，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他也就是说，我们的父神一直在工作到如今，我们也当去工作。耶稣基督不会停下来，他不会停下来。但你说他不累吗？他不会累，肉身里面会累。但是升到天上坐在至大者的右边，他不会累，他不会打盹，不会睡觉的。我们需要睡觉，我们需要休息。但耶稣基督他回到天父的右边，他不在好，他是被高举的。哎，你看开始来了，你看啊，这个题目从哪来的？你看看第二节，第二节，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什么？执事，看到没有？哎，执事就从这里来的，他是至高的执事。是在多少节？第八章的第二节，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哦，原来开始做执事了。基督原来他不但是伟大的救世主，神的儿子，他道成肉身，他受死埋葬复活成就救恩，他还不够。你看到没有？他在真帐幕里供职，供什么职？对吧？他是被高举的执事，在真帐篷里供职，供什么职？哎，大家出去就业就明白了。出埃及记其实多少章？大家记得吗？40章哈，出埃及有40章，创世纪50章，对不对？出埃及40章，那4章里面后文大部分是在讲什么的？神怎么吩咐摩西？当然前面很伟大的工作哈，神透过摩西带领以色列什么出埃及，很壮观，对不对？很宏观的一个威武的那个场面。但最后你看没有，更多的什么呢？都是他们怎么去建立什么会幕的。而且呢不厌其烦，神说让摩西怎么做，一般我们说好了，这讲话说摩西就如此做完就结束，对不对？但后来又不是哦，又是不厌其烦讲摩西怎么做的。哇，神怎么说的，摩西怎么做的，好像好啰嗦哦，很重复哦，好像有没有点这个多的笔墨啊，你简单一点好不好呢？因为圣经是那么宝贵的一本书哈，它的内容是有限的，对不对？你不可增加不可减少的，你能不能多一点加点料进去呢？我跟你讲，当然不错，先不看吗？摩西带领以色列建了会幕这件事情，我们知道说始祖时代是什么？是以祭坛敬拜神，对不对？到了摩西时代，神就开始用什么？用这个帐幕的这个会幕的敬拜，会幕敬拜就延续了很多年，对不对？一直到什么所罗门时代开始什么？开始建造圣殿的敬拜。今天你我呢， 不太高兴圣殿敬拜，靠什么呢？心灵和诚实敬拜。所以今天我们没有圣殿，我们在哪里聚会？就在这里。当然这些地方也很重要哈。我每次都感，昨天我妻子跟我们吃饭就交通，越交通越火热。我妻子很高兴什么呢？感谢主，他说神给你们那个三灵爱是无分对节，不但无分对节，说一分钱不浪费。为什么不浪费呢？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租了这个地方之后，租下来就不能在外面组织成败了，也不能租地方聚会了。原来上帝早就知道了，我们不知道，知道吗？结果我们把它搞好了，一些镜面搞得好一点了，让气味啊、消毒啊、各种配置差不多能够聚会了，神就真的让我们不得不来这里什么聚会了。甚至我妻子说感谢主，连那个钱都把你省，给帮教会省了。你坐在外面就一千五一次啊，你场地一千块加上什么主日学，对不对？就一千五一次。哎，再起码这个月是五个礼拜，还有七千五，对不对？那你这个地方租了他三千五，哇，感谢主，原来把我们还省了钱，而且这个地方一点都没浪费。直到你九月份搞定了，十月份终于什么都稳定，现在稳定了，结果上帝却预备这个地方无缝对接的给你什么？至少有一个稳定的地方来聚会，虽然不大，但什么呢？我们是。不是在圣殿的敬拜，不是在乎那个圣殿多么的壮观，哥特式的建筑教堂，对不对？那也不是什么这个摩西时代的会幕，我们也没有那么厉害。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耶稣基督其实他是最伟大的，这是什么呢？就我们看到呢，我们说以前的帐幕是人所知的，对不对？是摩西带领当时的以色列什么建立的会幕，对不对？但后来圣殿敬拜也其实什么都是按照会幕的敬拜的这个次序，那其实也不是摩西，也不是所罗门王所设立的那个敬拜的模式，而是耶稣基督说的，你们时候将到，拜神的也不在撒玛利亚的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但是什么要用心灵和什么诚实敬拜。这是耶稣基督所带，因为耶稣基督一直所做的什么呢？就是 B 点里面呢，这帐幕是主所知的，看到没有？这个很关键。就以前帐幕是人所知的，现在帐幕是主所知的。哇，其实呢还不够。其实神自古至今，他从人类始祖犯罪堕落的时候，主就开始在地上制造会幕了。但这种会幕什么是属灵看不见的会幕，而且嘛，其实再完全讲嘛，是在创世以前神所做成的。好，透过人类的救赎历史，神对基督对人的救赎历史来展开会幕的敬拜。好，接着圣殿的敬拜，接着我们今天耶稣基督自己来临，所以这才是关键。所以这是主所知的，什么意思？其实都是上帝的工作，是主耶稣基督。所以这就为什么你看出埃及的时候，以后你读的时候更有感觉。为什么更有感觉呢？因为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什么？这个还不是最厉害的时候。他就是看起来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之后稳定下来，开始神给他西乃山的律法，对不对？然后开始什么？开始然后就开始带过来之后，包括典章律例，对不对？就是礼仪典章和律例嘛，给赐给以色列之后呢，就开始让他们建造会幕。好，摩西建造的会幕，其实所有的什么我们待会看，以前是人所知道的会幕，而这个真帐幕是主所知的，主就在这个帐幕里做指示的。哇，这个厉害了，知道吗？其实所有的东西不是摩西能做的，也不是当时的以色列领袖们做的，他们只是遵从上帝的吩咐。他说你要谨慎怎么建造这些会幕，对不对？这就为什么说前面神怎么说，摩西怎么做，为什么原原本本的再记录一次呢？就是你可以一个字一个字对照，懂了吗？就是每根钉子，每个橛子，每一个什么一个扣子，都不是摩西自己要怎么怎么做的，知道吧？不是一个伟大的原创的一个伟大的什么伟大的一个原创的这个什么一个人做的。好，我们看到吗？这帐幕不是，是吧？这个帐幕是不是人所人先是人，这个帐幕什么是主所知的。好，而且人所哎，可注意第三点什么？而人所知的帐幕就是要预表并彰显真帐幕的意义，这是关键哈。每次我这次的歌什么，你可以看 A B， 我什么最后那个 而那部分是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账，以前账目是人所知的，这账目是主所知的。哎，人所知的账目就是要预表并彰显真账目的意义，就是把基督给彰显出来。喂，每次我们要知道我们焦点在哪里哈？我们不是否定人所知的账目，不要否定它的任何属灵意义哈。啊，既然人所知的不要没有价值，人总是走两个极端哈，要么高看人，要么什么践踏先得的你的权柄，这都是我们要小心的。这里边其实让我们不能明白，所有的上帝借着人所做的事情，不要停留在人的层面，要上升到属灵的更高的阶。但是你也不要践踏作为神所使用的这些人，总是把它摆在一个应该摆的那个位置。也就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注意，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注意神的绝对的这种身份和地位以及权柄，但我们也不要否认相对权柄和相对神所设立的仆人的身份，这个是要平衡的，是要让我们在这个不是真理的平衡，是在你的认识真理上需要主来帮助我们，让所知道的账目就是预表并彰显真账目，这个是很伟大的。好，这是我们来看到的第一个层次。第四点是什么呢？他是被高举的知识，就是说也要为人将礼物和祭物什么献于神，这是第三节，你看到没有？他说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好了，这里又来了，我们来看什么 A， 人作为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这是没错啊。所以无论是摩西啊，他设立亚伦哈，亚伦跟他的后代们都是被设立大祭司，干嘛？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啊，对不对？平时要在圣殿里面服侍啊，啊，祭司们要为什么百姓宰杀什么各种祭物啊？哎，这干嘛的？哎，好，人作为大祭司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我们看到没有？这个是，这是。我们每次都是讲人所做的一切，也不是否定他。好，那这个是什么意义呢？好，这位完全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好了，既然神设立大祭司都要献祭，好，你要为百姓献祭。不过呢，旧约的要杀牛宰羊，对不对？为百姓献祭，那基督也必须，哎，那他也他不是一个空洞的一个这个大祭司，他必须也是有执事的工作的。大家一定要记得哈，有执事的工作。就像牧师一样的，牧师你今天传讲神的话语，对不对？你不是知识之类的一个职分，但是你仍然其实所做的都是知识类的工作。为什么呢？都是在做仆人嘛。不过用不同，现在来说你是用真理的喂养，但是并不代表你不能够去服侍人。相反，我跟你讲，你仔细研究，你仔细去观察，我跟你讲，你做牧师的平时是有知识来跟你做服侍了，做很多工作了，是的，以祈祷传道为任的，但到关键点有些东西我跟你讲，牧师人人能去做什么呢？你要去愿意去做最卑微的工作。我觉得我看到很多很感动哈，那些其实很伟大的那些传道布道家哈，他反而也愿意去做最卑微的，不过他平时他不一定做，你会觉得哎，这个牧师好像怎么没看到他扫地啊，没看到他搬凳子呢？这个事情弟兄姐妹都可以做，知识类工作都可以做，他确实不一定要去参与做，但是不是不愿意。但你会发现，如果有一天在一个教会里面发现一个什么都被人忽略的，或者被人认为连知识们都不一定能够注意到的，或者都认为那个都不值得去做的卑微的事情，那个牧师那个讲传道人肯定要去做，要去做，很细微的，你观察不到的，懂了吗？就像我记得以前那个很有我听很有名那个司布真的那个见证哈，就是什么他在那个镇上做传道人的时候，真的很奇怪，有一天他在一个街头就看到一个什么当地最有名的一个酒鬼，那天又喝醉酒了，喝醉酒什么呢？就是吐一地，呕吐一地之后呢，这个人又在他的呕吐物上滚来滚去的，你知道吗？大家都嫌弃他。咦，捂着鼻子走，咦，这个人没有希望。基督徒也说，哎呦，只能说求主怜悯他，就走了。但是还是因为嫌弃他，为什么呢？这个味道太难闻了，而且这个家伙呢，现在喝醉酒了，吐在地上，然后就在他的呕吐物里面打滚。现在很多就说，哦，这个是不要理他，猪洗干净了，又在泥潭里滚，啊，可能就是反而有点，要么就是居高临下的评价他，要么就是判断他，要么就是，哎呀，主啊，求你怜悯这个人吧，捂着鼻子就走开了，你知道吗？甚至那些不信主的人就更加什么 甚至还会笑话他，知道吗？这个人真是可怜，真是糟糕，真是很卑微。结果怎么样呢？司普真走过来，正好看到这个情况怎么样呢？他一点都没有犹豫，他也没想那么多，他居然跪到这个呕吐物上，跪在这个喝的就在呕吐里打滚的人，竟然把手放在他的身上，流着泪为他祷告，流着泪为他祷告。主啊，求你可怜他吧，因为他真的很痛苦，他一定他里面有很多的孤单和绝望，借着酒来麻在他里面痛苦，求你来释放他，你来怜悯他，就流着泪为这个人祷告。就很同情他，想办法找人来帮助他。但是后来感谢主，就这个酒鬼真的被他这个举动打动悔改了。但他醒酒之后，开始被洗干净之后，他发现人人都瞧不起我，人人都嫌弃我，人人都对我绝望的时候，竟然这个镇上的这个传道人他爱我，他关心我，他服侍我，竟然这个酒鬼悔改信主了，戒酒了，后来成为神所使用的仆人。看到没有？所以我们说这个大家必须有所限的，包括他所限的什么呢？限的是什么？这就是这一点。哎，他所限的却是他自己，这个就是什么？上次七章二十节我们讲过的，他把自己一次献上，你知道吗？基督我们说旧约是把羔羊杀掉献祭，那基督来就真的是旧约所预表的羔羊被杀掉献祭，对不对？你我今天呢，主没有让我们把我杀掉献祭，是什么呢？我们献上当作活祭。为什么？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我们就不再要承担一次肉身殉道，但也有，但是确实大部分的基督徒不用把自己杀掉献祭。为主殉道人也不是因为你要为主殉道你才能得救，不是的。不说你杀掉你那个你为主殉道那个鸡，你能够为你带来救赎，不是的，那是被救赎之后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经历而已，见证基督的完美。所以呢，你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就是被高举的实施里面又有三个层次，人为自己献上，然后这位完全大祭司也必须有所限的，挨他所限的却是他自己。你看每次都是而，这个时候就把 A B 既没有否定 A 点，也没有冲淡 B 点。哎 ，A 点升华到 B 点，而 B 点升华到什么？耶稣基督，看到没有？这个你要注意我的格式哈。我讲的这个格式什么呢？每一次都是什么？人怎么样做？哎，那耶稣基督来，他这个执事也要什么？跟那个肉身的执事的人都要做类似的施工，但这种类似的施工却是提升到耶稣基督他自己的伟大的至高的执事。这个感谢主，这是啊、哦，好了。我们的时间啊，我们说呢，因为内容我现在因为考虑我们这个在而且在线上聚会，所以我不会把时间讲得很长，我现在把时间又要缩短，避免特别是我总是很难避免有一些弟兄姐妹客观原因主观原因一个人在家聚会的，那如果要你坐在那个现场线上的时候，弟兄姐妹也能听到哈，我希望你尽可能的专注，尽可能不要被事情打搅，尽可能不要睡着了，尽可能不要躺在床上听到，尽可能不要在你家的厨房边做事情边听到。这个是在线上的内容里面特别注意的哈，就是我们不要被事情打搅。当然我鼓励，我们总是鼓励弟兄姐妹借着这个讲的内容，我们讲的真理也要跟你的现实马上联系起来的。就最好什么呢？请小组型的在线上聚会，尽量减少一个人的聚会。这个求主来带领。好，他是被高举的知识，哎，在天上供奉，这个我们又来到了今天呢，其实也就是我讲的什么最后一点，这样他是被高举的知识是在天上供奉。我们让他们来看，对，第一两个小点 ，A 点是非按律法的，为什么非按律法呢？我们来看说，你看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了。哎，如果按照摩西律法，摩西耶稣能不能成为祭司呢？我们已经讲过了，他不能够做的，为什么呢？按律法是设立立位人为祭司来献礼物的，是不是？我们已经上次已经讲过的，耶稣是不是立位人啊？ 他不是啊，他是犹大支派的嘛。所以按照他说，如果按照律法，你看到没有？这个第四节说，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你明白吗？如果按照肉身的耶稣，他不能够设为祭司，为什么？他不是利未人，他不是亚伦的后代啊，懂了吗？他是犹，当然他其实犹大支派已经不简单了，以弥赛亚，对不对？但是按照肉身来说更糟糕，他是在哪里拿什么人啊？他被称为什么人啊？拿撒勒人耶稣嘛，拿撒勒能够出什么好人呢？拿撒勒人不可能，那他怎么被设为那？哎呀，他这个祭司都不够格的。所以呢，按律法是设立利未人来为祭司来献礼物的，基督却不是按律法设立的，看到没有？他不是按律法设立的，如果按律法设立，他不能够成为祭司的。其实我们按照什么？是他是凭着什么设立的？两个，凭着哪两个？不更改的事，还记得吗？凭着应许和启示立的，是上帝自己主权的设立。这个是，你说不叫反律法的？我们基督是来超越律法，但这个律法不是说要废掉律法，也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它成全律法。基督就不是按律法设立，因为按律法，耶稣是不能被设为祭司的，知道吗？他不是利未人。啊，你说身份上犹大人更厉害，其实你要知道，按照当犹大人说，耶稣他虽然生在伯利恒，对不对？其实他长在什么？他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你知道吗？他身份很卑微的，拿撒勒出什么能出什么好人呢？看到没有？他不是按律法设立的。好，第 B 点，他也不是天上式的影像。这个反过来讲了哈，耶稣不是天上式的影像，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因为地上祭司所供奉的是本是天上式的形状和影像，看到没有？就是好，这种我们来看，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式的形状和影像，正是摩西将要制造帐幕的时候，门神警戒他，怎么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什么？你看这里我刚才讲了，为什么出埃及记为什么先？先是讲神怎么分析摩西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对不对？后来又什么讲摩西带领的怎么做怎么做，哎呀，又讲一遍，哎，又讲以色列又怎么做怎么做，又照摩西所吩咐这样做，哇，有什么叫做重复啊？知道吗？哎呀，那个字句能不能简洁一点呢？就是什么意思？这就是什么概念？因为什么？因为神吩咐什么？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做，什么意思？好，再开始讲了。摩西领受上帝的会幕的建造是完美的，然后摩西传达出去也是完美的。第三，希伯来人也是完全以色列人按照摩西所吩咐从神领受的所吩咐的去做的，就是一丝一毫都不偏差。为什么？因为这些事情所做的事情是天上式的形状和影像。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你一旦搞错了，会就会什么？就会影响了上帝你所做的会幕这些事情对天上这个事物的什么这个形状和影像产生错误的引导，看到没有？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今天讲到最后我要用这个来结束什么呢？很简单的说，不是天上式的影像，是天上地上基础所供奉的事是本是天上式的形状和影像。好，天使的形状影像是什么？哎，所以这就我们经常说预表学哈。所以圣经里面所有的，当然今天我不会具体讲，为什么到了第九章会讲，讲到会幕里面每一件物件它有什么样的预表，它是代表了什么样的形状和影像，这个是到第九章会详细分解。今天我们因为它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提纲挈领的，就是对前面第二章的总结，带入第三章的内容，就把第三章的大纲给大家看，它有哪些重要的知识的这个部分的工作，这个很重要，弟兄姐妹。所以基督徒一定不是在只在那里什么，牧师只是在讲台上讲道而已，一下讲台，你就看不到我的生活了，看不到我的性格了，看不到我的得胜，也看不到我的失败，其实都是真实的。你要能看到活生生的牧师就是如此，你可以看到我的家庭生活。所以有时候会讲我家庭生活的失败，讲我家庭生活的一些得胜，讲我家庭生活的一些无趣， 对，可能对你来说，哎，你跟我讲这个没意思，我们听了以后，也没什么意思了。是，你会觉得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说我昨天我带着我女儿去深舞岛去玩了一下，跟你有什么关系？哎呀，这个东西没意思，你讲了不就讲你家的家庭生活嘛？但是就是真的有时候就是觉得对你可能有意思，觉得没有意思，对你可能有任何的帮助，对你没有任何的帮助。好，就是我们说呢，为什么？因为我们生活的，其实我跟你讲，很多基督徒总是不太相信。喂，你现在相信你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是上帝在带领你吗？你随时都可以出来做见证的吧？可能做这个人感觉到很波澜壮阔，很特别，感谢主，打鸡血一样的让我们兴奋，感谢主哈。但是呢，有时候觉得哎呀，你讲的这个东西让我们反感，让我们不舒服，那也感谢主。甚至有时候你讲的很平淡，很没有平，就是叫平淡无奇，没有什么特别，你讲的干嘛的？牧师，你做完睡个觉没睡好，关我们什么事啊？对不对？你也讲出来吗？是的，就这么真实，你懂了吗？我跟你讲哈，很多弟兄姐妹老是什么呢？有的性格是这样的，外向的人说总是喜欢新的东西、新的创意。我以前讲到一定要想办法想别人没想到的，讲别人没讲到的，我觉得很过瘾，好像自己很威风。后来发现你这个太骄傲、太危险了，在炫耀你的口才，炫耀你自己的才能，炫耀你自己多么的有创意，炫耀你对圣经的挖掘怎么比别人更深。我发现这个不行。我现在因为做个人灵修，有时候也是这样的一个，就是真真实实的。可能有时候很平淡，有时候觉得很有亮光，有时候觉得什么像吃什么喝白开水一样的，有时候呢哎什么真的什么吃饭后甜点的感觉，有的真的像吃药一样的过瘾，有的那种打鸡血一样的过瘾，那真的是有时候这样。那天晚上某一段灵修经文让你一夜没睡着觉，哇，那天很兴奋，他有时候觉得、哎、这个东西看着看着睡着了、就是这样的，自己都觉得好像没有什么，都无趣。你知道吗？人的这是真实的信仰，知道吗？真实的生活，就在这当中，你怎么能够持守你的信仰，保持你的日程？这个真的太难了。那反过来讲呢？某一段时间，我发现呢，哎呀，我很兴奋，跟大家开放我自己呀、啊，我讲我的得胜，讲我的失败，讲我的高兴，讲我的喜。后来有一天，我发现有人把我的失败拿出来做文章了，抓到我那些把柄，把我搞得什么一塌糊涂之后呢？哎呀，我就后悔了。哎呀，下次乖了，算了，我还是夹着尾巴做人嘛。我以后还是不要开放我自己了，不要老是看让别人看到我的不好的地方，看到我的个性。那天张福达还发脾气了，那天张福达还骂了那个弟兄。哎呀，真的，这个人还是牧师嘛？完蛋了，这个人不是牧师哈。啊，那好了，下次我就呢，哼，下次我要装假一下，有脾气也不发，有愧好，每次见到你的嘛，客客气气，无比礼貌。我承认有时候我的性格什么呢？我要对你非常温文尔雅了，礼貌到一个程度让你感觉到很不自在的时候呢，这也不正常，这是不是我的风格，不是我的性格，可能我已经什么也不应该的，让人对主要心生盼望。所以我跟你讲啊，我经常讲上帝给每个人，他都是，你要真的相信每个基督徒他的人生都在上帝的带领里面，我们要感恩。我们总是不要企图，在真的是期待别人有改变，是真的。但是呢，我们是期待主来改变人，改变我自己，改变人是可能的。当然，你说那我们不要做两个极端，哎，对人不要有任何期待，这是不对的。那你那么属灵吗？但是你把期待放在人上也不对的，怎么办？是在因着对主的期待，也期待主在每个弟兄姐妹身上的什么工作？你懂了吗？我不相信说我对丈夫对妻子一点期待都没有，那我觉得这个那还是夫妻关系嘛，对吧？你说我对我的孩子没有任何期待，你觉得是我觉得这个太属灵等于零吧，对吧？你说你对你的同工没有任何期待，我觉得不可能。如果你真的没有期待，我觉得你要悔改了，对不对？不可能的。只不过呢，当你的期待的人没有达到你的期待的时候，你怎么办？懂了吗？那就是什么意思？就证明你是不是所有的期待是放在主里面的，你知道吗？所以保罗说：“你们有谁软弱，我被软弱；你们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对不对？”保罗说：“如果你们靠着主的恩典站着，这我就活了。”什么意思啊？意思你们跌倒了，我就死了。这个死不是说真的说心就难过了，对不对啊？他不可能。我跟你讲，基督徒的生命，你自己跟自己的这跟基督的关系，你跟你夫妻的关系，你跟你儿女们的家人的，跟你父母的关系，你跟你同工的关系，弟兄姐妹的关系，你不可能没有关系，懂了吗？你要么就往前走，要么就是倒退，没有办法，你只能靠着主的。所以基督作为知识来说呢，他也是这样的概念，他作为一个摩西在山上所知识的样式，其实我跟你讲哈，很细微的都是 恰到好处的。你真的相信上帝在每一个儿女上的工作，上帝，当然我们需要忍耐，我们需要等候，我们需要主对付我们里面那个无论是好的情绪不好的情绪，生命中的喜怒哀乐，人生中的爱恨情仇，都是上帝造就他儿女的，我们要感恩。有时候我们太多的对自己的期望太多，或者太失望，或者太自我欣赏，这都是在主里面，神就是透过这个人生来不断的来对付我们呢，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包括我们的关系也是这样的，有美好的时候也有不好的时候，也没关系，要检验出来，知道吗？因为我跟你讲，真的我自己在生命当中，你说在教会里面，我会很高兴在天主教会有弟兄姐妹真的在教会都待了10年20年，对不对啊？那真的你会在一起，有没有你说无论是平辈人还是一辈跟下一辈的人，我觉得都会有美好的时候，也会有很多时候感觉什么不好的时候，真的也很讨厌，在某一段时间很讨厌见到彼此的时候，又怎么办呢？靠着主来得胜，靠着主去面对，其实你慢慢经历过之后你才知道，都是主来造就我们自己的。因为我们不是刻意的要去跟人发生关系的嘛，是说神把不同的人带到你的身边来，都有他最美好的计划，都有他最美好的对你的造就。所以我们什么，这就是什么天上基督的这个本是天上事物的形状和影像，所以要明白基督在地上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永恒预备的。无论神借着你的得胜，无论神借着你的失败，神借着你的忧愁，神借着你的喜乐，神借着你的顺境，借着你的逆境，借着你以前很多年曾经被我自己被这个公安被检察院去谈，后来几年中又一个循环开始，因为信仰的缘故被什么被抄家，被省安全厅抄家啊，然后再过两年又被市安全局抄家，去现场带去派出所去啊，然后再过好像感谢主10年左右没有人再找我麻烦，这些人也不找我，10年之后又开始，哦，更厉害的，更猛烈的，给你戴上手铐呢，对不对？好，这个时候出来之后，好像又有，哎，好像就是开始不断的，不知道，不断的发生这些事情，好像呢，真的，上帝让你在基督里面，每天面对与罪的挣扎，每天面对与家人之间的点点滴滴相处的那种开心不开心。对不对？每天你面对什么？跟你的同工之间的开心不开心？教会的人来人去，别人把你看得很高的，别人把你看得很低的，你都会经历；别人对你评价很厉害的，别人对你评价很糟糕的，你都去面对。别人对你很火热的，别人对你很冷漠的，甚至同一个人1年前对你日新满满的，1年之后发现对你什么不共戴天的，你都要去经历。人世间就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我跟你讲，这是神在摩西旷野40年其实带领他，然后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这个本身跟法老王的战争，对不对？其实更多前面是不是的，凭什么什么神对付摩西本人，对不对？摩西本身的生命的存留是伟大的，是奇妙的，对不对？是传奇性的，对不对？到摩西开始，神对付，首先对付摩西自己里面的问题，用40年时间，容不容易？旷野的生活，然后开始带领，接着摩西面临跟法老王的这个斗争，哇，这个厉害。然后再来什么？面对什么？跟他所有的带着亚伦，对不对？开始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跟一般希伯来人之间的那个关系里面，特别一般人什么有敬畏神的希伯来人，有抵挡神的希伯来人，有要搞死摩西的希伯来人，有爱戴摩西的希伯来人，没错。甚至连经历了连他姐姐米利安跟什么哥哥亚伦对他什么都有一个征战，对不对？就是人世间就是这样，但是你看到这个说这项技术所共生的都是本是天上式的形状和影像，所以你注意，所以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子。 我跟你讲，今天我要跟你说，来背诵一下创世纪第出埃及记第20章以后的，到了28章以后、30章以后的那讲什么的？但你说哦，那是建神奇是他建造会幕的，那具体的哪一章你背那个经文如果太难背了，因为背的时候那个一个门山怎么做的，一个钉子怎么做的是吧？一个什么那个什么幔子是吧？各种的佛是吧？一幅一幅的那个什么哇？怎么扣子？什么钩子？哇，那个东西。都很厉害，对不对？我跟你讲啊，这就是基督徒生活的点点滴滴。真的，你不要哎，我觉得很多基督徒很觉得呢，就说哎呀，美好的事情才属神的。我今天能够有特别有意义的事情，我才纪念这个伟大。但是其他的细枝末节、小小的事情，都不是，好像跟神无关那样的感觉。所以有时候我们不敏感，我们有时候在主里边就是十年、二十年还是那个样子，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不敏感。没有明白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围着你身边的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来感恩，来赞美神。所以前几天我介绍一个，以前我在安徽讲道的时候，那些一个姐妹，不知道现在在哪个，我也不知道是谁，我也不知道，反正她微信里边后来加了我，这个名字又不是她名字。她牧师，你是神的好仆人，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她说我现在在一个地方服侍，我们的很多的老姐妹还有我，就想说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说现在我们有一个和读过神学的人回来劝我们说，不许不能这样说，你要改。他说为什么呢？那根饭店跌了，你也感谢主吗？他说也感谢主啊，主开始要修理他。不行，不能这样说。那个不好的事情发生也感谢主吗？是啊，怎么不感谢？不是不是，那是从撒旦来的事情，怎么能感谢主呢？他说是，是撒旦，但是呢，那上帝会有他的公义的。他有或者对不信主人显示他公义的审判，对信主人万事都奉献，就爱神的益处吗？这感谢主啊！所以那个说，牧师，你觉得怎么？我们有没有错呢？我说你们没有错，你们没有错，感谢主。无论好事不好事情，我们都感谢主，都在神的掌管之下。但是很多人相信好事在神的掌管之下，不好事情不在神的掌管之下，当然不是，都在神的掌管之下。神都会把不好事情变成好事的。当然，我们不说。感谢主，那个罪，那个是这个，不是。感谢主，我做了不好的事情，啊，这个不好的事情，当然这个还是感谢主，要这种让我悔改，得感谢主。当然，很多人可能担心，就在这块就怕，可能是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哈。那我们要，所以呢，我们要呢，地上基督所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轻装和景象，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一定要基督徒的信仰生活，他的真的都什么，都在上帝的带领和掌管之下，包括我们甚至肉体的跌倒和放纵，都是神要借这个来修理你，来管教你的美好的一个计划。我们都感谢主。好，那我们看最后呢，我们要接受吗？最后一点是什么呢？对，哎，天上式的形状和影像，却都是指向基督。自己，这是什么？这大家看到了什么？在第四节说，他说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式的形状和什么影像？看到没有？耶稣不是天上式的影像，他是天上式的什么实体？懂了吗？不是天上式的影像，他是什么？他是天上式的什么？他的天上式的形状和影像，却都是指向基督自己的。这才是我们的焦点所在，大家一定要记得哈。所以到时候当然我们会从下面开始就会娓娓道来，分别说明基督对执事的从多少个角度，不同的角度来讲，基督作为执事他是如何的忠心的在神的旨意里面，在神的家里面，在他来到这个地上怎么忠心完成天父所给他的那个所做的，懂了吗？因为他所事他所行他所说是完美的。这就是我们在从第八章到第十章的前面部分，我们会讲基督他是神至高的执事，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个是我们也其实也是，这也加强了我们自己，就什么意思呢？怎么把你的信仰生活化在你的每一天， 把你跟神的关系，你跟弟兄姐妹的关系，家人的关系，甚至跟你仇敌的关系，怎么都能够活化在你生活的每一天。让我们能够既有彼此真理的分享和供应，也有彼此的铁磨铁磨出什么任来的这种在服侍里的彼此的关系，不可能没有冲突，不可能没有摩擦，对不对？我们说人越近越要更厉害的摩擦，而这种摩擦恰恰能够检验出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的那个成熟度，也可以检验出基督在我身上所造就的品德到底到了什么阶段和成一个境界，以及甚至面对有一天我要面对我信仰的那个生死存亡的时候，我跟你讲这个都不是偶然的，绝对不是一下头就你突然成为一个不好好读经不好跟神建立关系的人你就能够有那个勇气，那个肯定是上帝会这样的工作是可能的，但是上帝确实不会培养一个属灵的懒汉，懂了吗？他是不会让你懒惰在主里边，却有天让你爆发出巨大的能量，这个我不敢说没有，要求主怜悯，但是他一定会在你身上会不断的去造就，是一个生命建造的过程。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他是神的至高之事的，我们要注意什么，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就把它结束了，什么概念呢？我们就能够明白这个整个的我们的主题哈，你看到没有，基督是被高举的什么大祭司，是天上属灵的指示。那这几天为什么其实我跟徒弟兄也在不停的反省悔改，我们两个最全职的牧师跟全职的执事我们应该有危机感的地方是什么，我们都彼此勉励说如果我们只是被动的服侍教会，被动的关心那些不信主的人，就是被动的服侍弟兄姐妹，这个关心弟兄真的是不行的，我们对全职侍奉的人必须悔改。为什么呢？因为一个牧师，一个全职的牧师，一个全职执事不能坐在办公室里面等着别人送上门来服务，特别是对不信主的福音的使命。所以我跟徒弟兄为什么我们最近就要开始彼此鼓励什么呢，一定要开始一个教会的传福音的一个更火热的一个带动，一定的。为什么呢？因为不信主的人他没有办法明白基督的美好，他不会主动来寻求上帝，就给他已经信主的按钮说你们要去，对不对？因为基督来是人子来，我要寻找拯救世上，他从天堂来到人间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去是万民做主的什么门徒，你要走出去，你要主动，你不能被动，特别是上帝给我们全职服侍的人更不能够被动，也不只是做些别人找到我们不得不去做的事情而已，还要主动去关心那些他并不知道他需要什么，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悲惨的状态，他甚至不还自以为自己很厉害不需要任何救恩的人，那这些人我们怎么去善良要给我们去告诉他们基督的救恩，告诉他们他们需要上帝的拯救，告诉他们他们悲惨的境况，这个需要福音的大能。所以我们就鼓励什么，鼓励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快到年底了再回头来发现确实我们怎么去带动教会的一些有福音负担的弟兄姐妹，开始徒弟兄来呼召自己成为有福音的使命和日程的人，带动着教会的这帮组成一个怎么去传福音。那当然需要我们支持，我说我是委全力以赴的支持，无论是你对组织好的人需要我跟他们一起来分享这个，我们首先不是传福音的技巧，是怎么激发更多人传福音的这种负担和使命感和日程，就像保罗我如果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这样的一个压迫感在我们里面，是靠着圣灵来的。然后呢开始我相信造出具体的方法，用什么形式啊，更多的更多元化的形式啊，我相信上帝会不断的被我们拓展出来，会创意出来。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在这方面比较被动比较消极比较冷淡的时候，你没有创意的，我跟你很多人都是在被一种强上帝有真的时候把你逼到墙角，把你逼到死胡同的时候， 我跟你讲，否则有时候我们人太容易，我跟你太散漫了，太容易得过且过了，太容易自我欺骗了，太容易享受安逸了。我跟你讲，在我们的肉体里面都是这种根深蒂固的，需要上帝的工作，需要圣灵。所以我们感谢透过我们将要来明白基督是至高的执事，就告诉我们要行动，懂了吗？不但要心动，还有什么行动。但是问题你心都没动，那就惨了。当然这是什么？靠圣灵的恩膏，借着他的真理来带领我们，首先给我们一个心动，这个心里面日程和感动，然后呢心动带来什么行动。我们不能说心动不如行动，这个不对，这话也不对，心动带来行动。然后我们弟兄姐妹要好好的利用我们借着我们这个真理的分享，借着所谓的爱时代来临的可能是更糟糕还是开始有所变化，但是我们人人要得时不得时，总要传福音。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成为至高执事基督的那个见证人，效法基督执事的这个事工的榜样，让他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他一直在做，他在天上来什么，在里面做什么属天的什么，对，我们刚刚看到的什么，这个已经看到什么，你看到没有？他什么？他是天上的什么？那个属在天上什么？这主讲，他是被高举之士，在天上供奉的。基督没有休息的哈，我们是跟着基督的。基督在天上，他也没停掉他的工作，绝对不是坐在天父的右边去养尊处优的，在那里像我们的特权人物，住在某个到处都是开玩笑的公安变成他们的保安，公安只是这些领导人的保安队而已。懂了吗？把他们保护在一个他们认为所稳妥的那什么海，那什么宾馆，那什么地方去安安稳稳的什么去行使他们的特权，去享受他们的生活而已。真的不是，上帝一发怒翻江倒海，你就不平静了，不是你的安稳的居所。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要走出去，懂了吗？走出去，把福音传出去，去服侍那些患难中的孤儿寡妇，怎么去帮助那些有困难的同胞邻舍，也帮助那些软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作为执事类的事工，我们不但这样教导，我们这样的一个带领和鼓动，我们也就要去行动，成为我们基督执事他在前面在天上带领着我们，就像摩西在旷野仍然去往前走。我们今天也在主的这样的一个带领面，虽然在中国的环境里面很艰难，但是我们仍然要往前走。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主他是至高的执事，他不但是一个大祭司，他也是我们一个至高的一个完全的执事，来带领我们去行动。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谢谢你，耶稣基督，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本来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完全可以在至大的高天之上享受你完全的绝对的荣耀，但是你却卑微自己，你为着我们的罪的缘故，你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抚救我们这卑微的人，来为我们钉十字架。主，我们感谢你。主，感谢主的是你没有被死拘困，是吧？第三天你从死里复活，你升天，你坐在天父的右边替我们祷告，也继续成就那个中保的工作。主啊，你是何等的奇妙，你来在天上的帐幕里面来继续的服侍我们，来服侍上帝你给他所成就的所有的你自己的旨意。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你恩待我们，你保守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耶稣基督他不但是至高者的儿子，耶稣基督也是伟大的大祭司，但这个大祭司他又能够抚救我们，能够成为神至高的执事，来像仆人似的来服侍我们，来带领我们，用看不见的手来引导我们， 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主耶稣基督，你卑微自己，你为门徒洗脚，我们感谢你，求你来继续的恩待我们，祝福我们能够很好的来思想这位伟大的大祭司，也是我们至高的神的指示，看到他所做的工作却是卑微的，却是在我们看来有时候甚至觉得没有什么意义的，甚至让很多对耶稣的有错误判断的人带来失望和绝望，最后把耶稣交给罗马人钉了十字架。主，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来定睛在耶稣基督你真正来到地上所要做成的伟大的事工的意义，让我们能够仰望你，好让我们生活信仰服侍都是真实的，点点滴滴都能够经历神更多的恩典，让我们不是在玩一些大的概念，这是在喊一些宗教的口号，只是在讲一些真理性的教义的内容而已，不够，我们怎么去把这些真理实实在在的活在我们的生命中，应用在我们的施工上。比方说我们发现人生真的时候很多戏剧性的事情发生，有的是向好的向不好的发展，看起来有的向不好的向好的方向发展，有的真的是平淡无奇，但这就是主你给我们带领的真实的信仰生活，其实都有上帝的手在引导我们，作为耶稣基督自己在扶持着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发现带领我们，神是以马内利的神，一点都不假，他是无处不在的神，让我们就继续仰望你，祝福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继续的来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来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能够殷勤的服侍主，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保守我们的健康，也带领我们天使教会在下面这两个三个月里面怎么去复兴你福音的使命，去让更多姐妹起来日行的去建立不同的团契和小组的，这种不是定期只是查经的小组，还是走出去的小组，去传福音的小组，有两个人同意合意就成为一个主你福音的勇士，谢谢你，我们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